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主面前，我们感谢主以你的爱跟恩典拣选我们进入主的国度当中，让我们能够常常在主日当中我们来朝见主。我们知道外面的环境有许多动荡，有许多不安，但是我们知道在主里面的人，你常常赐给我们额外的平安，为此献上感恩。今天早上当我们要思考主的话的时候，愿主的话再次坚固我们的心，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的改变，让我们跟从主的心志，我们不致动摇，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靠主得力，我们能够常常走在光明圣洁的道路上，叫我们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常常合乎主的喜悦。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今天早上我们要思考的经文是在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看到第二十一节。我们先读前面七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犹大王耶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耶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太人族的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撒，称亚萨利亚为亚伯尼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一个跟基督教信仰很不和谐的一个世界体系里面，这个世界的思想，这个世界的潮流，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运作方式，很多时候都跟我们的信仰互相的抵触。就好像今天的世界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自由，我们要追求自我的实现，我们要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追求自我的理想。表面上这些看起来好像都很好，但是这些观念里面其实却把上帝排除在外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真正的自由不是追求我理想的生活方式，真正的自由是我们要问的是，神要我们怎么过活，神要我们怎么在这个世界上来追求来成长。所以这个世界跟我们信仰之间，我们看见有很大的不同，有很大的张力在当中。所以当我们打开但以理书看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读到几个少年人被掳到异国他乡的故事，我们也不只是看见南国犹大战败后的那个结果，其实我们在看的是一场信仰的征战。所以表面上犹大被巴比伦打败，这是一个国家的灾难，但是更严重的是在属灵上，这是信仰的一个考验。你看经文，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犹大王耶雅敬在位第三年，那个巴比伦的君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呢，将城围困。所以但以理书的背景我们知道是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时候，北国以色列那时候已经被亚述人给 灭掉了，而南国犹大呢，在属灵上他们其实也离上帝越来越远，他们生活各个方面都非常的败坏。于是呢，我们知道上帝允许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神兴起他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这是上帝的审判，也是上帝给当时犹大国的一个很严厉的警告。那是公元605年的时候，当时候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攻陷耶路撒冷，当时呢，他把一大批的少年人给掳走。注意，这个巴比伦王掳走的是以色列当中最优秀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是以色列的宗室和贵胄的儿子啊， 子弟们，这里说这些都是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晓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的那些少年人。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是以色列人中年轻的精英分子，是国家未来的栋梁。这些人里面呢，有四个年轻人非常的特殊，这里提到他们是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和这个亚撒利亚。他们被带到这个巴比伦的王宫，在异教信仰的环境底下接受三年的精英教育，但是我们看见他们在异国他乡，在权势诱惑跟各种压力中，他们仍然持守他们的信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异教世界里面，我们看见但以理跟他的四个朋友，他们胜过了各样的考验，他们选择不被这个世界所吞没。所以但以理书其实不只是一本预言或者关于末世的一个书卷，它更是一本讲述教导我们如何在一个跟我们信仰敌对的世界中，教导我们怎么持守我们的信仰立场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面，它告诉我们，即使我们身处在这个巴比伦，活在这个异教世界里面，我们也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当时候为什么尼布甲尼撒要掳走这些少年人呢？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他们要泄露犹大国的这个国力。尼布甲尼撒不是一个普通的这个侵略者，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战略家。他知道如果只是侵略一个国家把他打败，掳走他们当中的金银财宝，这个国家有一天能够东山再起。但是如果他把那些年轻的一代掳走，那些当中最优秀最聪明最有潜力的年轻人，那么这个国家未来就失去了希望。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国家需要优秀的年轻人，社会需要优秀的年轻人，同样的我们教会也需要非常优秀的年轻人。特别是我们说华语的教会，我们常常说我们的人才稀少，所以我们更盼望我们当中优秀的年轻人能够起来承担更大的责任，将来能够挑起大梁来接棒，来带领教会，来牧养上帝的羊群。这是第一个原因，这个尼布甲尼撒他要削弱犹大国的国力。所以呢，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他要掳走这些年轻人呢？所以第二个目的是他要增强巴比伦的国力。因为我们说了，一个国家要强大，人才非常重要，这是最早的人才，海外人才的引入的计划。圣经说这些年轻人将来是要侍立在国王的面前来服侍巴比伦，所以巴比伦要培养他们，建立他们，塑造他们成为精英分子，将来在巴比伦那里做出贡献。这是最早的所谓的 foreign talent， 引进的外来人才。所以 请大家注意，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并没有用暴力来控制他这些年轻人，来逼迫他们。圣经说什么？他们来到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人怎么对待他们呢？给他们王的膳，王的酒，意思是说国王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国王喝什么他们就喝什么。换句话说，巴比伦给这些年轻人吃好的，用的是最好的，住的是最好的，而且将来有能够有很高的位置，能够在王面前势力服侍君王，这是很高的地位跟尊荣。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今天也要很小心，世界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很多时候了要贿赂我们。这个世界不一定是逼迫我们基督徒，而是很多时候他要用各样的方式悄悄改变我们，叫我们在信仰上妥协。所以魔鬼不一定用逼害的方式来打击基督徒，他不会叫我们立刻离抛弃我们的信仰，他会用世界各样的好处一步一步的淡化我们对信仰的热忱。所以这个世界会用王的膳，用王的酒来诱惑我们，给我们尝到各样的甜头，给我们安，给我们舒服，给我们高的位置，给我们掌声，给我们世界的成就感。但是代价是，记得那句话，势力在王的面前，得到这一切之后，我们要为世界来侍立，我们要服务这个世界，而不是服侍上帝。这个就是魔鬼撒旦的终极计划，他让上帝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外表非常成功，但是在属灵事情上我们往往失败失脚跌倒。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这个世界无时无刻正在用各样的方式要吞没我们。除了刚才提到的给我们各样的好处要贿赂我们之外，世界要怎么吞没我们呢？我们看看巴比伦人他们还用什么方式要来影响这些少年人。 这个世界一个最聪明的策略，很多时候他们要改变我们的环境，让我们慢慢远离我们这个信仰。所以魔鬼不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让你否认上帝，他要你放下戒心，把你放在一个容易忘记上帝的环境里面， 让你跟信仰脱钩，让你跟上帝脱钩。你注意第二节这里说什么呢？这里提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圣殿当中的一些器皿呢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的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我们知道圣殿是敬拜，耶路撒冷是敬拜上帝的地方，但是示拿地是什么地方？敬拜偶像的地方。所以巴比伦的第一个动作不只是把圣殿当中的器皿带到示拿地，也把以色列当中最优秀的少年们从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带到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所以今天魔鬼也是这样，要我们离开我们敬拜的环境。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不至于跑到庙里去拜偶像，但是呢，魔鬼会把我们放在一个跟信仰，让我们对信仰很难投入的环境里面，让我们慢慢远离上帝。什么样的环境能够让我们远离神呢？有两个这样的环境，一个是忙碌，一个是安逸。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嘛，要么叫我们很忙，要么叫我们很安逸。当我们太忙的时候，忙到一个地步，我们常常没有时间祷告，可能会忙到一个地步，太累也没有那个体力精力来出席教会的聚会。而很多时候世界太忙碌，选择太多，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在上帝的身上。另外一方面，世界有些时候给我们安逸很顺利，太过顺利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太顺利，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向上帝祷告，也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依靠上帝的。就好像有些时候我们跟一些弟兄姐妹在聚会在祷告的时候，就大家就问提出说，哎，有什么祷告事情？有些人想了很久不知道要祷告什么，为什么？太过顺利，太过安逸了，以致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有神也可以，没有神也可以，我们在生活中根本不需要依靠上帝，这个信仰是可有可无的。所以慢慢的我们会发现，在忙碌的环境里面，或者在安逸的环境里面，我们的信仰不是消失，我们还知道这个上帝在那里，但是我们的信仰会被慢慢稀释，信仰变成索然无味，我们好像不太需要我们的神。是第一方面，神借这个世界要借这样的方式来吞没我们。第二方面，世界怎么吞没我们呢？就是改变我们的思想，让我们接受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请注意这里第四节说什么呢？这些少年人来到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人要教导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加勒底语文就是巴比伦所用的语言。为什么要教导他这些年轻人学习巴比伦的语言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语言不只是一种沟通的工具，语言会能够影响我们的思想。一个人讲什么语言，就会用那种语言来思考，就会用那种语言的逻辑来看待世界。所以你看，举个例子，我们当中受英语教育的人跟受华语教育的人思想是很有不同的。前阵子我就跟一个弟兄谈话，他来自一个英语教会，他说来到我们华文教会，他感觉文化很不一样。我问他什么不一样，他说他们的教会是比较 open， 弟兄姐妹会比较热情，会比较愿意，有些时候见面会拥抱的。但是来到我们这里，大家都很含蓄，很内向。我是告诉他，这是我们教育背景的不同，我们是讲华语的，我们比较保守，我们很难讲 I love you， God love you， 这是我们受到我们语言教育文化的思想的影响。所以巴比伦非常聪明，他们知道要征服一个民族最有效的方式不是用刀剑，而是什么呢？而是用改变他们的语言跟思考方式。所以当他们学习加勒底语言的时候，无可避免的就要学习加勒底人的哲学，加勒底人的思想，他们的宗教，他们的神学，他们怎么敬拜上帝等等。所以尼布甲尼撒王要让这些年轻人被改造，在思想上，在观念上彻底变成巴比伦人。所以第一步，学习他们的语言，这是一种洗脑的方式。最终的目的是要让这些犹太的少年人忘记他们的神是谁，然后要他们只记得巴比伦的神明。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活在今天的世界，世界也在用他世界的新的语言教导我们，用世界的方式来思考。世界的语言跟神的语言是很不一样的，世界要我们用他的语言来看待这个世界。举个例子，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谈信心，有没有？世界也谈信心， 我们的信心跟世界的信心有什么不同？当我们讲信心的时候，圣经讲的我们要信靠这个上帝。当世界讲信心的时候，他告诉你你要有自信 self-confidence。 当人有自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就大事。所以世界的信心、世界的语言跟信仰的语言很不同。还有世界有怎样的语言呢？今天世界有很多不同的语言在影响我们，有娱乐的语言，有商业的语言，有网络的语言等等。这些语言常常在影响我们信徒的思想，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好像娱乐的语言告诉我们什么？娱乐的语言告诉我们，生命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好玩，要放松，我们要享受这个世界，我们要享受人生。于是当我们被娱乐所影响的时候，我们天天就想要玩乐，搞笑轻松，寻求各种刺激跟感官上的满足。这些虽然表面上很好，好像看起来无害无伤大雅，但是这种娱乐的语言其实在潜移默化地告诉我们，很多时候不要太认真，我们要放松，不要紧张，甚至对信仰的事情我们不要太过属灵。结果当我们被娱乐的语言所影响的时候，我们对罪恶就不再敏感，对上帝就不再认真，对真理呢就不再看重。所以我们很小心，娱乐的语言让人放松，但是呢也让我们失去信仰的警觉性。还有商业的语言告诉我们什么？简单的说，今天商业的语言就告诉我们什么是成功，爬得越高就是越成功，赚得越多就是越成功，如果能够用最少的投入得到最大的收获，那个就是成功。在这样的语境里面，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常常计算怎么回报，我们讲究的是效率，我们讲究的是成果。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把这样的观念带进我们信仰当中，带进我们家庭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你看重的是什么呢？成绩要好，最好每一科都拿 A， 成绩好表示什么？就有前途，要读书，读书要读好。但是圣经读不懂没有关系，这是本末倒置的。我们要孩子在世界成功，但是忘了很多时候比世界成功更重要的是在灵性上，我们是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我们都忘了神从来不是在找一个成功的人，神在找一个对信仰的追求、敬畏神的人。在神上帝的国度里面，你读圣经，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最伟大的信徒不是最成功的信徒，不是爬得最高的人，赚最多最富有的人。圣经从头到尾告诉我们跟从主的人，神要的是忠心的人。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不要被世界的语言所影响。还有网络的语言今天告诉我们什么呢？网络的语言有三个特点：快速、简短、马上、即时。今天我们刷手机，我们知道看视频，现在视频有个特点越来越短，只要几秒钟不能够吸引我们，我们就把它刷过去，我们就跳过去。于是很多时候我们今天的耐心越来越短，我们专注力也越来越短。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讲演讲到很多时候超过30分钟，大家就在看看什么？看手表了。我们缺少那种耐心。所以你看网络，看 YouTube， 读那些 看那些有关于圣经的一些教导讲到，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找快速版、重点版，3分钟能够把一卷书讲完，有没有？这种视频越来越多，越来越受欢迎。这些视频你看它的点击率每次都很高的，所以这样的一种快餐式的一个语言模式，很多时候呢让我们失去认真的思考能力。所以我们现在信徒的问题很多时候是什么？我们有很多丰富的资讯，但是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却非常肤浅。为什么？因为我们花越来越多时间在线上，但是越来越少时间在神面前认真的思考。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提醒我们，语言改变思维，思维改变我们的信仰。所以巴比伦人要教导但以理跟他的朋友加勒底的预言，今天的世界也要教导我们用世界的语言 来思考，来做判断，来做决定。所以我们要警惕我们的语言，圣经的语言跟世界的语言是不同的，我们的价值观跟世界不一样，不要被世界的语言所吞没。还有世界怎么吞没我们呢？它要改变我们的身份，让我们忘记自己是谁。很多年前这个成龙有拍过一部电影叫《我是谁》，有看过吗？他是讲一个特种部队的成员叫 Jack Jack 这个人，有一次他在南非执行任务的时候，他的直升机的坠毁，他是唯一的幸存者。他在坠机之后呢，因为头部受到重伤，完全失去这个记忆，甚至记不起自己的名字。他醒来的时候，所以他就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是谁？我到底在哪里？我是谁？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直要我们基督徒也失去我们的记忆，混淆我们的身份，叫我们忘记我们自己真正的是谁。你看第七节，这里太监长给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改名啊，这里的每一个名字都有他的意思。太监长给这个但以理起名叫什么？伯提撒撒。但以理的名字什么意思呢？神是我的审判者。新的名字伯提撒撒意思是什么？我是王的保护者。所以从神是我的审判者改成我是王的保护者。所以改名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属灵的操控，名字改变，身份也变了。所以世界常常要我们忘记我们属灵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的孩子，他要我们看重世界的身份。你看这个哈拿尼亚、米沙利跟这个亚沙利亚，名字也，他们之前的名字是跟上帝有关系，耶和华有关系的，但是被改成跟偶像有关系，所以一到了巴比伦，名字就改成跟世界有关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同样的，今天如果有人问你，有人问我你是谁，你怎么回答？当然我们的名字可能不是跟偶像有关系，但是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看重的，我们自己的身份是谁？你是谁？你给的一个回答是什么？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有名片，当你拿出名片的时候，你可能介绍我是某某公司的经理，或者某某学校的老师，或者某个领域的员工，或者专业人士。当然这些称呼不是问题，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如果忘记这件事情，事情就大了啊！就好像几个礼拜前我们就提到在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啊，两个80多岁的人在那里为了一个停车位大打出手，记得吗？为什么后来这个事情为什么被报告出来？因为这两个人是上帝的仆人，他们忘记自己是基督徒，忘记自己是上帝的仆人的身份。这 两个退休的劳牧者，当他忘记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行为模式就改变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无时无刻不要忘记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这正是但以理书第一章的张力所在。巴比伦要改造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但是上帝要跟他们跟世界分开来，跟世界不一样，世界要吞没他们，但是神要保守他们，要兴起他们。所以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但以理在当时这样的一个时代，他活在巴比伦，他没有被巴比伦所吞没，要怎么不被这个世界吞没呢？我们来到这第一章的第二个部分，我们从第8节读到第16节，我们一起来读。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说：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10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许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10天。过了10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各位弟兄姐妹请注意，这个第8节是整个第一章的关键跟转折点。注意这个词立志，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立志这个词非常重要，但你没有说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先考虑，我先想想，而是圣经说他立志不吃王的膳跟王饮的酒。国王吃的食物喝的酒有什么问题？ 当然食物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哪里？最第八节这里提到玷污两个字，但你立志不用王的膳跟王的饮的酒来玷污自己。这玷污不是说食物不干净，食物本身没问题，问题是因为家里加勒底人吃的这些食物是祭拜过偶像的食物。如果吃这些食物呢，等同于我认同你们的偶像祭拜，也等于在说我接受你们的这个信仰体系。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但以理选择不吃这些食物，他要保持信仰上的纯洁，他是在为这个信仰画一个界限，我是属于耶和华的，不是属于你们巴比伦的神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要抵挡这个世界不被世界吞吃，我们一定要懂得立志为信仰画界限，在敬拜的事情上画界限，在道德的事情上画界限，在面对世界诱惑的面前要画出清楚的界限，有些线是不能够越过的。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属于上帝的，什么是不属于上帝的，我们要知道什么东西是不必抓紧的，但是什么东西是不能够妥协的。但以理清楚知道他没有能力改变巴比伦，但是他能够决定不要让巴比伦进入到他生命里面。他不能够决定国王的菜谱，王宫的菜谱他不能够安排，但是他可以决定自己吃不吃。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懂得对世界说不，当然讲很容易，但是做出来有些时候是要面对挑战的。所以立界限有些时候需要很大的勇气。所以但以理我们要知道他不是在自己的家里，别人 拿东西拜偶像的食物给他，讲哦不要，不是，他是在别人的国家里面，在仇敌的地盘里面，他做这样的决定很不容易的。他的几个，丹尼跟他几个朋友，也不在等别人带头，看看其他少年人，他们看看他们有没有吃，我才来跟。没有，他们第一时间站起来说：“我们不吃。”这是属灵的勇气。当众人在沉默的时候，你仍然能够站起来。上个礼拜我到医院去探望一个病重的一个老人家。当时刚好他的一个帮佣也在场，我看那个帮佣非常细心的来照顾这个老人，在帮他打理干净，帮他喂食，他是 tube feeding 的，他很耐心的来喂他。后来我就有机会跟这个帮佣聊了几句，才发现原来他是基督徒。他说他是基督徒，他说在老人家家里呢，有些时候是有拜拜的，所以他来到他主人家的时候，第一天就告诉他们：“你们拜偶像的食物我不吃。”我告诉你，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在别人的家里，在人看来没有什么地位的一个佣人，能够在异国他乡能够坚守信仰，这需要勇敢的。你不知道你主人会怎么回应你，你不吃你就饿着肚子，大家都吃，我们只有这样的食物。但是他能够有这样的勇气，这是值得我们钦佩的。还有要怎么为这个信仰划定界限，怎么立志呢？其实信仰的坚持不只是在大事上，而是从小事上不妥协开始。你看在这里，但以理不是为了什么军国大事来持守原则，他是在日常饮食的小事上他持守信仰。所以弟兄姐妹，真正信仰的考验很多时候不是从大事上开始，从小事上开始。所以你发现后来来到第六章的时候，但以理面对这个生命攸关的事情的时候，人把他丢进狮子坑的时候，他仍然不妥协。为什么？他在小事上已经操练了他的信心，以至于将来一件大事的时候，他始终如一，坚守自己的这个立场。就好像十一奉献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就是我跟少年人在谈话的时候，我说你们十一奉献要从零用钱开始。虽然你们现在没有赚钱，不过你一个月如果有100块，你奉献10块，从小开始。所以很多时候神也是这样操练我们，我们赚1000块给100块，赚2000块我们给200块，慢慢神操练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神没有给我们一个月赚10000赚10万呢？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赚10万每个月要给10000的话，哇，挣扎就来了。所以为什么你问上帝为什么没有给我们赚这么多钱？因为神知道你经不起考验，所以给你从赚少少开始，赚2000、3000、5000，你开始从小小奉献200、300、500，慢慢操练起来。所以当大的事情来的时候，教会建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很多弟兄姐妹已经预备好了。我们看见有人奉献10000，有人奉献2万、3万， 有人奉献十万、二十万，我们说过，甚至有人奉献150万。为什么？从小的事情上已经持守住了。当神给你少少钱的时候，你已经失意奉献了；当大钱来的时候，你不会有这样的增长。所以第三，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当我们说为信仰划界限的时候，不是搞对抗。要知道，划清界限不等于要跟世界的体制来对抗，持守信仰也要智慧跟温柔。你看但以理不吃国王给的食物跟这个酒，他是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是一个鲁莽的行动，他是带着温柔跟智慧的。好，你看他向太监长提出什么呢？一个温柔的建议，你试试看啊，试验你的仆人10天，给我们吃蔬菜跟喝白水就好，看看我们会长得怎么样。哎，所以你看，结果呢？神就在那10天的试验里面，让但以理跟他的几个朋友面貌比那些用王上的一切少女人更加的俊美肥胖。注意这个字，俊美肥胖，这出素只能够俊美，比吃肉人更俊美肥胖。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要鄙视肥胖的传道人，他不是属于上帝。今天我们要学习这样的智慧，我们不要与世界来对抗，不要跟政府跟体制来作对，属灵不等于搞抗争。在拜偶像的巴比伦里面，但以理没有发起抗议，就好像当初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他们是奴隶制度，保罗到处去建立教会，他没有把他们组织起来，我们要推翻这个制度，奴隶制度是不好，没有，他们也这么做。我们主耶稣3年半传教的时间里面，他也没有鼓动这个会众，鼓动这些信主跟从他的人反对不公义的政府。从但以理、保罗跟我们的主身上，我们证明一件事情，我们不一定要反对体制才表示忠于信仰，我们只要在这个体制当中活出真理，同样能够荣耀上帝。所以信仰的界限不是用愤怒画出来的，是用对上帝的敬畏、温柔跟智慧活出来的。所以当别人看见我们以温柔跟坚定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会看见那位上帝。好，我们再看下去，最后的时候，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神使尊荣他的人得尊荣。我们看最后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读17-21节。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子都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10倍，到塞路士延年，但以理还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常常害怕持守这个信仰我们会吃亏，为上帝站立我们不妥协我们会失去很多世界的机会，但是这里让我们看见神高举那些忠心在信仰上不妥协的人。所以但以理拒绝妥协之后，神也没有让他吃亏，没有，神没有让他吃亏。圣经说什么？神赐给这四个少年人他们的知识聪明，各样的学问远远胜过其他的人，甚至胜过通国那些有学问的人，那些术士等等，胜过他们10倍。当时候巴比伦把少年人掳去的时候，很多少年人被掳去，但是整个但以理书里面，我们只看见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的名字被记载下来。为什么？只有他们尊荣上帝，所以上帝尊荣他们。如果当时他们在信仰上失守，没有在吃喝这件事情上他们放松，我们不会有他们的名字在里面，甚至可能也没有但以理书这件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世界上的人常常高举有能力的人，但是神高举守住信仰底线的人。结果我们看见但以理、哈拿利亚、米沙利、亚撒利亚，他被提升起来。我们看见持守信仰并没有吃亏，这几个少年人的生命，他们的生活比其他的少年人吃王上喝王酒的少年人生命更加的精彩，更加的丰盛。在中国古时候，在东汉的时候，一个做官的人叫杨震， 他是一个非常正直清廉的人。所以有一次他一个朋友叫王密来看他，带了一个礼物来，带了一些黄金来送给他。当然一方面是要回报他过去这个杨密这个杨震曾经帮助过他，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呢，也希望能够贿赂这个杨震，让他来帮助自己能够升官。当时杨震就告诉他说，我不可以，我不能够收这样的礼物。然后王密其实跟他是好朋友，他说我们是好朋友没关系吧，而且今天晚上已经是晚上了，没有人看见，这里只有我跟你，没有人会知道。杨震听完沉默了一下，然后看着他这个朋友，他说出一句名言，你说没人知道那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后来这个杨震呢，就是有名的被称为四知先生啊。后来这个杨震因为他的操守，也被当时的这个皇帝所看重，因为他非常清廉，他也官位也步步高升，后来升到那国家的太尉。太尉是什么官？一品官员，是地位仅次于当时宰相的一个高官。所以我们看见地上的人，尚且看重诚实、持守原则不妥协的人，何况是我们的上帝？一个有诚信不妥协的人，在人面前能够高升；一个不妥在信仰上坚守的人，在上帝的面前一定得尊荣。我们看最后一节经文，这里说什么？到塞鲁士元年，但以理还在。圣经用一句很平淡的话结尾，一句很平淡的话，却藏着很深很深的属灵教训。塞鲁士王是谁呢？塞鲁士王是这个波斯帝国的一个新的国王。当时在605年的时候 ，OK， 这个神兴起一个王塞鲁士 ，OK， 让他来打败这个巴比伦。当时尼布甲尼撒已经不在了。我们看见，所以但以理经历整个巴比伦帝国的兴衰，他看见帝国的更替，巴比伦不在了，但是他仍然还在。这个但以理当年被掳去的时候只有十几岁，一个少年人，但是当塞鲁士王登基的时候，他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短短一句话，到塞鲁士王元年，这个但以理还在，这是一句信仰的见证跟宣告。帝国可以灭亡，权势可以更替，但是属上帝的人始终能够屹立。为什么？他不是靠地上的君王的权势，他是靠这位永生的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世界一定会变的，潮流会变，人会来来去去，制度会改变，但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承诺不会改变。忠于神的人一定在上帝的面前永远站立得住，就是在地上人把你贬低，有一天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持守信仰的人，我们要得天上的冠冕，天上的尊荣。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人不可能逃出这个世界，但我们可以选择不被这个世界给吞没。我们知道我们也是不是被上帝呼召来逃离世界，神呼召我们是要在这个世界中成为上帝的见证。所以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三个重要的功课，世界一直要吞没我们，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有基督徒的身份，好像但以理他清楚知道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他没有逃离巴比伦，这个但以理在巴比伦工作，他在那里生活，在那里被升迁。我看见他不只是活下来，他活出他的信仰。所以今天我们活的世界也是一个巴比伦，我们活在巴比伦里面，我们不可能不被这个金钱，不可能不接触金钱，不可能不被金钱诱惑，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不要被金钱所奴役。我们不可能不面对名利的诱惑，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不被名利出卖我们的信仰，出卖我们的灵魂。同样的，我们今天不可能不接触现在的媒体跟社交平台，但是我们可以决定不让我们的价值观被这些平台所影响。现在很多人可能都有自己的这些媒体平台，有没有？我们很关注别人的点赞，有没有？我们要小心，我们的价值不在乎你被人点赞多少，我们的价值在于上帝有没有点赞你。 人点赞你多点点赞你少一点重要都没有，一点都不重要。是我们活出来的生命，上帝也没有说赞，所以要记得我们的身份。我们要像但以理这样，在我们的岗位上，不管在哪里，在校园也好，在职场也好，在家里，在服事岗位也好，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是谁，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人。第二，在持守信仰的时候，一定要立志，要画一条界限。当我们说画界限的时候，不是要跟世界来对抗，我们需要有勇气、智慧跟温柔。就好像当你还以温柔的方式告诉这个太监长说，你试验我们10天，这是温柔跟智慧。所以当我们在生活中画出属灵的界限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的心，给我们勇气温柔来见证我们的信仰。然后第三，我们要知道神尊荣那些尊荣他的人，不要以为我们持守信仰会吃亏，持守信仰会失去很多世界的机会。不是，我们知道真正掌权的不是地上的任何人，不是你的上司，不是你的老板。如果神要高升你，你的老板挡不住；如果神不让你高升，老板也没有把你没办法把你升起来。所以在神的面前，忠于上帝的人最终一定站立得住，一定得尊上帝给的尊荣。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这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需要主的保守跟怜悯。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一个败坏的世界，我们有时也跟被世界所拉扯，被世界的价值，被世界的各样的这些邪情私欲所诱惑所试探，以至于我们对信仰冷淡，对信仰麻木。今天早晨求主帮助我们像但以理一样，能够立志不被世界给吞噬，让我们不被世俗来玷污自己，也求主帮助我们的心能够再次被真理更新，叫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叫我们活在世界当中却不属于世界，叫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成为主你忠实的见证人，把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手中，恩待看顾保守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